好，弟兄姊妹，我们上一次呢，跟大家分享了有两节非常让我们震撼的经文，就是在哥林多后书的第五章，从14节到15节这两节的经文啊。刚刚我们领诗的弟兄姊妹，也特别在最后一首的诗歌的时候读到这两节的经文。保罗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而这两节的经文呢，让我们想到说，什么是基督的爱呢？什么是基督的爱？基督的爱就是他为那些该死的人，就是你跟我，我们逃脱了这个死亡的命运。当我这样讲的时候，圣经里面说，人人必有一死啊，每一个人都会死。但是死亡的概念到底是什么呢？死亡的概念其实就是一个 separation， 就是与神隔绝。为什么罪的工价是死呢？因为我们犯罪，我们与神隔绝。可是因为耶稣基督他的爱，保罗说，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基督的爱就在这个地方显明出来，也因着这个缘故，保罗说，要让基督的爱激励我们，让基督的爱催逼我们，激励我们。我们要怎么样呢？他说，让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谁而活呢？乃是为那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基督的爱在我们生命的里面。那么今天早上我们读到的经文啊，我们读这个经文的时候啊，我今天特别有一些受到鼓励啊。因为你有没有觉得今天早上弟兄姊妹读经的时候声音蛮大声的啊，蛮大声的，我很受鼓舞啊。所以我们刚刚读到的经文，你看16节和17节这里，保罗他说，所以的意思就是什么？就跟我刚刚讲的14、15节的经文是有关系的，是吗？14、15节讲到什么？基督的爱，基督舍身的爱，基督的爱激励我们。那保罗就在这里说，所以，他说，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并且在17节那里他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两节经文，我相信你在教会这么久的时间，今天不会是你第一次读到这两节经文吧。每一个弟兄姊妹，当你受洗归入到耶稣基督的名下，这两节的经文对你来讲不陌生。当保罗这样写的时候啊，我相信保罗非常明白这节经文到底是什么意思。第五章的第16节，他说，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大家都知道，保罗他原来是一个逼迫基督徒的人，也就是逼迫基督的人。原来基督在他的眼里面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那当我们解释这段经文以前呢，请大家先来看一看 在加拉太书的第三章这里啊，保罗讲一段的话，我为大家来念一念啊。当然我也希望说假如你来教会的话，你最好有带一个圣经啊，你不要光听我讲。那么在加拉太书第三章啊，第三章从第十一节读到第十四节啊，加拉太书的第三章从第十一节读到第十四节，保罗在那里说，他说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说义人必因信得生，律法远不本乎信，只说行这些事的就必因此活着。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说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这个四节的经文呢，给我们有一个提醒啊，就是保罗为什么会成为一个逼迫基督徒的保罗，那个时候叫做扫罗。那个时候的扫罗为什么会逼迫基督徒，为什么逼迫基督，就是因为他凭着外貌来认基督。那你看看啊，在加拉太书第三章的第十三节这里，他讲这句话，他说因为经上记着说什么，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那你知道耶稣他道成肉身降世为人，他在地上33年的时间，他在这么一个小地方叫做拿撒勒啊，有人就说拿撒勒能出什么好的呢？保罗深深受到律法的影响，所以保罗当他看到这位拿撒勒人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加拉太书第三章的第十三节这句话，他说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所以他怎么都不会想通这个拿撒勒的木匠，这个人的名字叫做耶稣，他被挂在十字架上，他被挂在十字架上，他怎么可能成为犹太人的救赎呢？他怎么成为犹太人的拯救呢？可是保罗的生命发生改变，就是当他去到大马士革的路上，记载在使徒行传的第九章，当他去到大马士革的路上的时候，耶稣在大光当中亲自的向他显现，并且对他说什么，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那时候的扫罗后来成为保罗，他在那样的经历中间，他才知道原来这位在十字架上受咒诅，在十字架上受难的耶稣基督，原来他是活着的，原来他是活着的。他受了咒诅，可是却成为多人的盼望，所以他对耶稣的看法有一个完全的改变。所以就在加拉太书第三章的第十三节这里，原来他从律法的角度看基督，他说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但是假如你完整的读加拉太书第三章的第十三节这里，他说什么，他说基督是不是为了他的罪受咒诅。你仔细读加拉太书第三章的第十三节说什么，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所以呢，到了第十四节他说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 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保罗对耶稣的一个看法的改变，因为看到耶稣他是为我们受咒诅，他在木头上受咒诅是为了我们的罪，就好像我们刚刚读到在哥林多后书的第五章，我们从第十四节十五节那里读到说，原来耶稣是为众人而死，众人就都死了，他是为了我们被挂在十字架上。所以保罗的生命发生改变了。当你对耶稣不是凭着外貌啊，在哥林多后书的第五章这里，假如你看那个经文那里他说什么，他说你不是凭着外貌，后面括弧说，他说你不是凭着肉体来认人了，以前虽然凭着外貌来认识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在英文里面他也有一个翻译，他说从今以后， From now on we regard no one from a worldly point of view， 不是从世界的眼光来看基督，不是从世界的眼光去看人。那弟兄姊妹，今天早上当我们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啊，首先我问你一个问题，你的眼里面有没有真正的注目过耶稣基督？那我问你这个问题啊，因为保罗在这里说什么，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今天我们很多信徒的一个危机，今天很多信徒信仰里面的一个困扰，就是我们从来没有真正的去注目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没有。我记得好多年前，也许 Billy 还记得，你们去这个欧洲去玩，然后回来就有分享这个的见证，说在意大利的一个地方，特别在意大利的一个教堂里面，看到那个十字架上耶稣被挂在那里，而让你最受感触的是什么？就是被挂在十字架上耶稣那个被钉的手，有钉痕的手。我今天早上当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六和十七节这两节经文的时候，首先我要问你，有没有真正注目在十字架上去认这位耶稣基督？那么为了准备这个讲道啊，我也带了这个十字架，因为呢改教运动以后啊，改教运动以后在新教的，就是Protestant 啊 ，Protestant Church 在新教的教会里面是不挂圣像的，不挂圣像的，没有，你很少看到耶稣的像。可是假如你到那个天主教，你到那个东正教的教堂，你会看到有很多的圣像。但是今天我带了一个十字架啊，因为这是我人生里面的几个乐趣啊，我既然做牧师，所以我收集圣经啊，我有，刚刚我在主日学的时候，我就说我有，文言文的，献给慈禧太后的圣经，啊，你假如有兴趣，可以到我家来看看，不过只准看啊 ，OK， 我也有兴趣来收集一些的这个十字架。那这个明显不是这个新教的十字架，但是你看到这个十字架上是什么？有几个的特征，一个就是在这个十字架的上面，你看到在很多十字架上面有四个的英文字，其实它是跟拉丁文字有关系的，写的 I N R I， 其实从拉丁文过来，它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说耶稣犹太人的王，耶稣犹太人的王。但是造成一个巨大的反差的是什么？就是这位有血有肉的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他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用罗马人惩罚一个犯人最严厉的方式，最羞辱的方式，他被挂在十字架上。那我想请问你，假如照着保罗在这里所讲的，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不凭着世界的眼光去来认识耶稣基督，那么这位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对你的生命里面到底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改变呢？其实保罗在这里传达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就是我们紧接着这个上一次在十四节十五节这里告诉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的是什么？我们是该死的，我们是该死的。就好像我们每一次唱这首诗歌叫做奇异恩典，你知不知道奇异恩典的作者的名字叫谁呢？奇异恩典的作者的名字叫做 John Newton。 John Newton 是一位贩卖黑奴的一个人，他在贩卖黑奴的船上，他快要死去的时候，他才知道神的恩典。所以当我们从不同的眼光去看耶稣基督，看到我们原来每一个人我们都是该死的命运，与神隔绝的命运，可是现在因为耶稣基督他被挂在十字架上，我们按照律法我们原来应该受到咒诅，可是谁为我们来接受了这个咒诅呢？是耶稣基督。谁让我们可以通过他的咒诅可以得到亚伯拉罕的祝福呢？是这位耶稣基督。所以保罗在大光里面见到了这位永活的主，他只有俯伏敬拜在这位主的面前，让他的生命里面发生转变。所以从这个角度大家来看一看这个十六节十七节，其实保罗就是告诉我们这样一个的消息。他说，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我再说不凭着外貌的意思就是不凭着肉体，不凭着世界的眼光来认人了。假如你对耶稣的看法有一个巨大的改变，看到他是为我们的罪，他是为我们的咒诅被挂在十字架上受咒诅，那么你对自己的看法也就发生改变了。保罗就讲，他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弟兄姊妹，你想一想，我们每一位假如没有耶稣基督的话，你真正能够知道你是谁吧？假如你没有耶稣基督的话，你真正能够对弟兄姊妹有一个很清楚的认识吗？很多时候我们认识自己，我们也是凭着外貌来认识自己，我们认识弟兄姊妹，我们也是凭着肉体用世界的眼光来看弟兄姊妹。可是保罗在这里提醒他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看过这一本的传记啊？这本的传记就是跟我的老师唐牧师有很大的关系啊。那今天假如你 Google 的话，你都可以找到，你很容易 Google 啊。你去 Google 就是叫做陈之娘的一生，陈就是陈。那个织是什么呢？就是纺织，织布的织啊。你不妨可以去 Google 一下啊，就是讲到这位伟大的母亲， 那么在乎你从一个什么样的角度去看这一位的母亲。他年纪轻轻的时候，有人就给他谋算了一个婚姻，让他嫁给一个年纪很大的，可能跟我差不多吧，他年纪轻轻的时候。后来他嫁给他，他才发现，给他这个婚姻的时候说，这个人，死了老婆，死了太太，所以呢就把你嫁给他。所以呢他嫁给他，而且这个男人也说，我最爱的就是你。后来他把他从印尼带到厦门的时候，他才发现他家里除了那个已经死掉的，还有几个太太，还有几个太太，并且在家里原来是孩子成群，据我知道，我的老师唐牧师，他是他们家族里面最小的一个小孩，也是他们家第47个儿子，47个小孩。可是这位年轻的年轻的女子嫁给她的先生以后不久，这个先生他做了一个伟大的母亲，他生了好多孩子。后来这个父亲这个他嫁的这个男人就过世了。所以一个人要跟很多的什么大红灯笼高高挂，是不是啊，他要跟家里面的那些比较年长的太太们要跟他们 fight， 还要照顾这些幼小的孩子。这是人家用他的外貌，用肉体，用世界的观点去看他。可是感谢神，这位弱小的女子后来成为一个伟大的母亲，因为她认识了耶稣基督。就好像保罗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原来人生是非常悲惨的，被骗的，无助的。在49年以后，他带着孩子在印尼。为什么这个名字叫做陈之娘呢？因为家里面唯一维生的方法就是做裁缝。陈之娘嘛，你知道之娘的意思。可是后来对他的孩子们产生一个巨大的影响，也可以说这位伟大的母亲对今天可以 Google 很多人，包括对我有一个大的影响。那我就讲这位新造的人有什么特点呢？那么在这本的传记，就是他的媳妇所写的，他的媳妇为自己的婆婆写了一本传记，而且这个媳妇也不是中国人，是白人，用英文写了这个传记，后来被翻译成为叫做陈之娘传，或者陈之娘的一生。在那个传记里面他的儿子回忆，他说妈妈给他的形象是什么呢？每次要去教会的时候，他说他一定要穿白衣才去教会。为什么？他说教会是一个圣洁的地方，所以穿白衣，我不是说你今天没有穿白衣不圣洁 OK。然后呢，他说妈妈给他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形象呢？他说妈妈去教会以前一定要在家里面把什么都打理干净，包括如厕他说因为去教会是一个圣洁的地方。当然那个 Google 里面也说，不是说叫你到了教会不要去如厕，但是在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给他儿子的形象是什么他也特别提到他说妈妈到最晚期的时候，他唯一做的就是一件事情，就是祷告。 一半的时间在祷告，把他找不到的东西找回来；一半的时间为着要找的东西找回来了，在祷告里面向神献上感谢。所以这个十六、十七节这两节的经文，今天对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觉得大家也可以思想一下，你的眼里面有没有耶稣基督呢？假如你眼里面有耶稣基督的话，你从前是凭着外貌、凭着肉体、凭着世界的观点来看耶稣基督，以至于我们人生常常是以自己为中心，而不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而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在十五节那里他说，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什么，不再为自己活，而是为那些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并且保罗在加拉太书的第六章那里，他也提醒我们啊，在加拉太书的第六章第十四节到第十六节那里，他提醒我们，他说，我们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你特别注意这个第十五节这里他说，我再读啊，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是什么？要紧的是要做新造的人，凡照此理而行的，愿平安怜悯加给他们和神的以色列民。我们既然可以得着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就是新造的人，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那么我们就要做什么？我们就要做新造的人。大家也知道，在约翰福音的里面有记载，有一个犹太人的官，他的名字叫做尼哥底母，或者叫做尼哥德母，啊，在乎他怎么翻译。他到了晚上，他去耶稣面前去问永生的道理，耶稣就告诉他说，你必须要重生，重生。为什么呢？耶稣很清楚地提醒他说，从肉体生的属乎肉体，从灵生的属乎灵。假如你真正定睛去看那个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你的平安到底是从哪里而来？你的平安是从那位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而来。为什么？因为他成了我们的咒诅，把一切应该归给我们的咒诅，应该归给我们的罪。我刚刚就讲到说，这位弱小的女子人生是多么的悲惨呢，啊，你想想看，她怎么可能照顾七个八个小孩一个人？但是神是孤儿寡母的神，神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所以今天早上问弟兄姊妹啊，也许你可以做这件事情，你可以问自己，你有没有注目来看耶稣基督，看他为我们所摆上的。那么假如这样的话呢，请我们看下面，就是从十八节到第十九节，保罗告诉我们另外一件的事情，其实就跟这个十字架的道理有非常大的关系啊，我们来读一下十八节和十九节。他说，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 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在这两节的经文里面，保罗他提醒我们啊，十字架上的救赎，耶稣成为我们的咒诅，是神主动与我们和好，是神主动与我们和好。换句话来讲，大家知道吗？保罗在罗马书的里面他讲到，他说罪从一人入了这个世界，这个一人是指谁呢？就是指着亚当。因为亚当犯罪，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带来我们所谓讲的叫做原罪，我们每一个人都犯了罪，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大家知道，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 enemy， 都是神的敌人，是吗？因为我们的生性就是与神为敌，生性都是与神为敌。保罗在这里讲到这个和好的功课，其实和好的功课也就是饶恕的功课。但是大家思想一下啊，你有没有跟人有过 fight？ 有没有跟人有过不和 ？OK， 然后呢？完了以后你说我们要和好了，我们要和好，然后大家拍一拍肩膀握一个手就和好了吗？就和好了吗？和好这个字在英文里面叫做 reconciliation。 假如你做过finance， 做过这个叫什么金融，或者做过财务啊，或者做过 accounting， 你都知道这个 reconciliation 这个意思在财务上有一个特别的意义，就是要讲这个数目字要平衡，对不对？就数目字要 reconcile， 就是说你的这个 book 你不能说 OK， 我这个账目是不平的。其实和好的意思就是什么？我们是神的敌人，我们是一个欠债者。大家有没有读过主导文？在马太福音的第六章第十二节，主导文里面其中一句的话，他说：“免什么？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为什么耶稣叫自己的门徒这么祷告？他说，我再读，他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我们是不是都是欠债者呢？我们是不是都是欠了神的债？是啊，因为我们都亏缺了神的荣耀，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背逆神，我们恣意妄为，我们要行自己的道路，所以我们都是欠债者。可是主导文里面他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假如大家都读到，其实在罗马书里面保罗他讲这一段的话啊，大家非常熟悉的，在罗马书的第三章从23节一直到26节，保罗讲这一段的话，那你一定要记着这个罗马书第三章的23节，他说什么？他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是不是？大家还记得吗？啊，在罗马书的第三章23节，他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然后24节往下他说，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借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 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犯了罪，我们每一个人都欠神的债。所以今天弟兄姊妹，当我们来到教会，当我们注目十字架的时候，其实有一件事情大家要明白，我们每一个人都因为我们的犯罪要接受神的愤怒在我们的身上，但是十字架却成为一个和好的记号。为什么？因为我们所应该承受的那个审判，那个罪孽的那个惩罚，现在却归在谁的身上呢？现在却归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是谁付了这个代价呢？是耶稣基督付了这个的代价。所以保罗在这里他提醒我们啊，在十八节这里他说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神没有做错什么啊，大家思想一下，假如我们啊，弟兄姊妹，假如我跟你有不和，有没有？假如我跟你不和，没有人会觉得自己是做错的，是吗？有没有人会觉得自己是做错的？没有人。当我们彼此之间有争端的时候，那么你会说，为什么我先要来跟你来问候？为什么我先要来放下我的身段啊，先要来跟你 say hi， 先要跟你来说道歉呢？没有可能，是不是？没有可能。为什么？因为他是 trouble maker， 我不是。可是你看到在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 we are trouble makers， 我们是罪人。可是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信息，他说什么？他说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使我们与他和好。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中保，耶稣基督为我们付上这个代价。我们是负债累累的人，可是就好像主导文，我们向神的祷告说什么？免我们的债，神免了我们的债。为什么？因为他通过耶稣基督的救赎，把一切的咒诅都放在他的身上，他主动与我们和好。也因着这个缘故，他在这里啊，就是今天早上我要特别要跟大家讲的，当我们得到这个和好的福分的时候，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他说在第十八节下半节，他说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我们原来是悖逆的一群，现在因着神与我们的和好，居然把这个和好的职分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那么然后呢，到20节21节这里，保罗他提醒我们，他说神不光把这个和好的职分，和好的道理托付给我们。20节21节他说，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着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你特别注意二十节这里保罗讲什么，放到下面一个，保罗在这里讲什么？你特别注意在第五章的20节这里，保罗他用了一个什么样的字啊？保罗用了一个什么样的字？他说神让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并且啊，他说使者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你代表耶稣基督，代表耶稣基督。然后在有的英文译本里面，他是说啊，在中文里面他翻得特别的清楚，他说我们是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原来耶稣基督的爱是什么呢？他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爱，他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爱。我记得有这样一个故事啊，就是在南非有一个大主教，南非有一个大主教。这个大主教呢，你知道那些圣公会的主教啊，他出去的时候，他都是要穿礼服，穿礼服，然后呢，他都要带十字架，他要带一个大大的十字架。他出去，在南非的乡下，碰到一个人，这个人呢，他胸前有一个大大的伤口，敞开着。那么，他就探下头去，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个十字架居然掉到了这个人的伤口的里面。你知道这个伤口可能是会让人感染的，对吗？假如你去接触的话，你是主教，你是神的仆人，但是你的十字架不能留在他的伤口的里面。所以他从那个故事里面，他就说，他说我怎么样可以学习谦卑呢？假如我不能够低头从他的伤口里面把这个十字架拿起来的时候，我怎么去学习这个和好的功课呢？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其实今天弟兄姊妹，我们在教会里面，今天早上这段的经文，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学习什么？我们受了这个和好的职分，我们有没有学习去承受这个和好的职分，做基督的使者，并且像保罗在这里所说的，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这个呢，需要我们付上很多的忍耐、爱心，需要我们付上很大的代价。我记得几个礼拜以前呢，弟兄姊妹，在礼拜三的祷告会上面，大家都还记得，礼拜三的祷告会，你们到了8点要上到 Zoom 的时候，你们就发现说，原来这个 host 还没有上线，是吗？大家都还记得，所以大家呢就有一个忍耐的心，大家在等待，在等待的中间呢，其实就是给我有很多的饶恕。为什么？因为我刚刚讲，和好不是一个感觉，和好就是 you need to pay the price， you need to pay the price， 你要付上这个代价。弟兄姊妹在那个中间，你们就默默的等待，虽然等了20几分钟，但是你们有相当的谅解，相当的谅解。那这个 occasion 呢，这样一个场合，完全可以成为我们一个大家彼此的论断、彼此冲突的一个机会，是不是？可是大家就对我有很大的谅解，因为为什么？因为你们付上了那几十分钟的代价。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当我们得到这个和好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同时也得到了这个和好的职分。耶稣既然为我们付上这个代价，并且他居然把这样一个我们做不到的一个事情放在我们的身上，他让我们做什么？ 你再次来看二十节，他说，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我是谁呀？我居然可以代表耶稣基督。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样，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为什么呢？保罗讲到说，你不可抗拒。为什么？他说，因为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我们无可抗拒。为什么？因为我们不是完全了，神居然让我们这些不完全的人被他使用。所以今天弟兄姊妹，这六节的经文给我们有这样一个的提醒，我们在教会在过往学到的功课，教会里面其实最大的拦阻不是人多人少，我再说，教会里面假如神要祝福教会，他就让圣灵在我们中间工作，让我们有爱有合一。而这样一个神的祝福，唯有我们真正知道，原来神他为我们预备了这个救恩，让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咒诅，耶稣基督成为我们应该受的咒诅，以至于让我们可以成为基督的使者。那么弟兄姊妹，假如在教会弟兄姊妹我们都不完全，是不是？我们都不完全。你今天你看着我，你觉得我很完全吗？我也有很多毛病，弟兄姊妹也未必对我100%的满意。但是我们在这里面，我们学习什么？让我们学习这个求的功课，基督怎么样主动与我们和好，我们也愿意与弟兄姊妹主动的和好，因为耶稣基督的爱激励我们，让我们承受这个和好的职分。当我们与神和好的时候，我们也在弟兄姊妹的中间，让我们可以彼此的相爱。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有这段的经文，也让我们知道我们原来是受咒诅的一群，我们原来是受该受惩罚的一群。可是耶稣基督，你成了我们的咒诅，为的是让我们得着祝福。主啊，求你让我们可以学习这个和好的功课，因为你主动与我们和好，你不纪念我们的罪过，你免了我们的债，也求主让我们免了别人的债，带领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可以学习彼此的相爱。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